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次来我是想演那个单口喜剧嘛，是就 stand up comedy， 分别是用英语和普通话来表演，是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个人一小时的一个专场，叫做土澳生活 Studying Australia， 就讲我以前十年前差不多我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个经历，讲我那个在澳大利亚生活怎么样面对融入这个社会，对不对？因为十年前是我之前也从没出过国，第一次来出国就来到澳大利亚，怎么样面对很多社会的情况，然后怎么样喜剧啊，怎么样跟各国人融入，这个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或者中国人来说，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出国，然后我们很多人出国之后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一些事情别人可能会不理解，但我们觉得是正常的。举个小细表吧，就是我一开始是住在一个 homestay 的家里，对不对？那个 homestay 的那个主人有一天我在和他吃饭，他和我说，他说你吃饭声音闹得太大了，就是说我嘴
吧唧嘴
吧唧，对，声音太大。但我说我以为我自己很机灵，我说其实你知道在东亚国家，尤其像日本，如果你吃饭的时候会吧唧，其实是对那个一定要这样，其实而且是对餐厅的厨师的一种尊重，说明他好吃你才会吧唧嘴，对不对？在日本。然后他说但你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说
你说到这个细节，而且你说到你的喜剧的主题，以你生活在澳大利亚所碰到的一些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统称为这个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一种这个喜剧的素材，想起美国的黄西，
因为我跟黄西也是朋友嘛。之前确实我在没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差不多2010年、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从事这个行业，差不多十年前，我就看到黄西在网络上嘛，所以你说他的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你说影响我也没觉得很大影响，但是因为他也算一个不错的榜样，他毕竟算华人，然后他不是华裔的，他是华人，能够在世界舞台上进行这个表演的，应该是很前辈性的人物了，所以我挺尊重他的。就这
样。我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认识？
就因为这个行业，做一个行业在国内认识的，因为我在上海、在北京都和他一起表演过。对，
你刚才讲到黄西，他作为一个华人，然后在英语世界里面他去讲脱口秀很不容易，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可能在中国要发展要生存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因为好像这方面的表演艺术它还是不是那么主流，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小众化的这个阶段，是吗？
其实 stand up comedy 这个东西在全世界各个都是小众化，但小众化的比例可能中国更加小一点在目前阶段。但我觉得最近几年两三年的发展还是挺快的，尤其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表现的机会越来越多，然后你比如说电视出镜机会啊，或者各类机会会越来越多，虽然还是相比其他艺术形式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示威的状态，比较非主流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有一点起色了最近几年。对，
你在当时留学澳大利亚的时候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为什么回国之后会从事喜剧方面的一些创作？
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学的是那个 TAFE， 是汽车修理 TAFE， 也是在墨尔本，然后本来因为就是刚刚说了想通过这个留学的嘛，那十年前确实是可以留学，对不对？只要你
工作，可以移民。
对，可以移民，不好意思，可以移民，你只要你工作什么加分反正一类似的，对不对？但是我后面工作的地方本来是说好呢他可以给我担保，后来他又反悔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回来了嘛。但回国之后说实话，我汽车这个东西我是挺喜欢的，但我喜欢汽车但我不喜欢修理汽车，你懂吗？所以我回国之后之前先做过一些类似汽车技术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图纸啊这些，我在上海通用汽车也工作过，但是久而久之做着做着的那个段时间我晚上还会去进行表演嘛，但那个时间表演都是业余时间，但我表演就觉得自己表演，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有表演的一些欲望，比如说在学校里啊就参加一些社团啊那些的，但是正式的表演还是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之后，然后先开始一些一周两三次啊怎么样，但逐渐逐渐晚上表演的时间大过了白天工作，我就把白天工作给辞了，我就觉得这晚上这表演才是我未来想要进行的方向，然后这也是我一直的喜欢的动力所在。可能那个工作的话只是能够维持生计，但我现在可能晚上的表演收入已经达到生计了，所以就不需要白天工作。
所以就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事业去追求了。
对，
你创作的主题主要是倾向于什么方面？因为我们又会想起像周立波啊，他的脱口秀 啊等等，他以前比较抓人眼球的话题可能是比如说房价呀，上海和北京人的差别啊，就是这种地域性的差别，这样的一些话题哈，产生非常有趣的一些共鸣。您的主题主要是以什么样的题材素材为主呢？
我的来说，其实我说实话，stand comedy 没有一个，我们不能用几个字来概括我的主题，因为这个形式的艺术本来它的优势或者它的魅力就在于没有限制的主题，任何话题，任何你只要想到有趣的话题或者任何你身边发生的事情都是可以说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说我只是说这个话题的人，没有的，我任何话题能说，我连父母我也能说，我爱情也能说，亲情也能说，工作也能说，社会问题我也能说，或者是地域问题、种族问题、教育问题，我其实都能说，只要是我亲身感受的、我亲身经历的，我都能说，所以没有一个很特定的限制。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倾向说的一些是个人真实的经历、一些故事。这次我带来澳大利亚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但这些经历并不是最近两年，这些经历是差不多十年以前的，我21、22岁的时候来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那些经历。但当时我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会遭到，比如说我会碰到那些文化冲击，对不对？然后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当初留学毕业工作的时候没有很顺利，然后本来想通过这个留学然后移民到澳大利亚，最后也没有成功，或者会遇到一些事业上的挫折、情感上的挫折。当初我看这些挫折其实都是负面的东西，我都觉得哇，怎么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对我来说。但慢慢经过这9年10年的人生的阅历改变或者自己的经历的改变，我会现在看它就变成一个很喜剧的效果。因为我现在人自己处的位置改变了，我不需要再留学在澳大利亚，我不需要再移民了，我需要的是创作，需要把我的经历和能够感受到我的人分享。所以在我看来，现在这就变成一段财富了，因为我有这段经历，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我能够从这段经历来看我自己经历了什么改变，然后这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
它反而变成你的一笔财富，甚至呢又重新把你带回到澳大利亚来参加喜剧节。
对对对，
来跟大家分享你以前的这种经历和感悟。
对，所以这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你也参加过墨尔本的喜剧节，你觉得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种喜剧的艺术形式，它在社会上面所引起的这个重视程度，或者说它起到的作用，你感觉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可能因为对澳大利亚来说，它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目标，这我可能我了解到，因为参加过几次墨尔本喜剧节，他们和一个多元化是一个维多利亚多元化文化处和协同举办的，对他们来说 diversity 就邀请全世界各地的人是一个目标，对不对？所以可能更多的我是给他们带来那种多元文化的一个元素吧，对不对？所以在澳大利亚表演，我还是代表一个 minority 一个少数民族的声音，对不对？但在国内是比较主流的声音。墨尔本是3月28到4月10号是中文的演出，全中文的，4月11号到4月21号是全英文的演出，然后再过几天我去了悉尼是4月26、27是全英文的，4月28是全中文的。
好的，非常感谢 Storm 给我们的分享，那么也先祝你演出成功了。
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